弟兄姊妹们，你是否常常觉得祷告无效？你的代祷清单是不是越列越长，却依然活在挣扎和困惑中？今天，我要分享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，一个被大多数基督徒错过的，最简单也最重要的真理。祷告最主要的目的，根本不是向神求什么。这句话可能颠覆你20年的信仰认知，但它却是你过得胜生活的唯一秘诀。许多人把祷告当成和神谈判的工具，以为信神就是买一张不下地狱的保险，殊不知我们因此错过了救赎的真正目的。今天我们将带你从约翰福音17-3节彻底了解永生的真正含义，它不是将来时，而是此刻就能拥有的与神最亲密的爱恋关系。如果你想停止做宗教劳工，想让神的祝福追着你跑，请务必放下你的疑惑和陈旧观念，因为今天的分享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第三章，祷告最主要的目的。我已经在前两次着重分享了什么是错误的祷告，今天我们开始谈谈什么才是真正的祷告，祷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我知道很多人对我给出的答案会觉得不可思议。什么？这就是祷告？就这么简单？对，这就是祷告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相信那些心存疑惑的，往往也就是那四处碰壁、充满挣扎、无法过得胜生活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们错过了这极其简单，但却是构成基督徒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。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祷告是和神沟通交流，和神共度时光。祷告是为了爱神，为了要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祷告是对话，需要双方的参与，不是你一个人的独白，一个人的讲演。兄弟姐妹们，我相信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宣告，需要夺回我们的权柄，需要捆绑魔鬼，需要进行灵里的战争。这些我都做过，而且也亲眼见过，亲身经历过神迹的发生。但是这些只占了我祷告生活很小很小的一部分。和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不同，祷告不是怎样向神诉求，不是怎样让神给你想要的，也不是怎样让神给其他人他们想要的。不错，耶稣的确说过，约翰福音16:24，直到现在，你们并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，求，你们就必得到，好让你们的喜乐得以完全。我们可以求神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因为神想要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但是，求神却不应该是组成我们祷告生活的主要部分，甚至不应该占很大的比例。事实上，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能把首要分清，把主次摆正，如果我们能开始尝试了解神、爱神、敬拜神，我说的是从心里发出的渴望，而不是走形式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，其实我们需要求神的并不多，因为神都已经提供，已经满足了。你们知道，耶稣在马太福音6里曾说过，我们甚至不该为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在哪儿等等的事而忧虑，不应该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所关注的重点。这些原是没得救的人应该担忧的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。他还说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但是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。这一切包括我们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用的，神会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要。其实得富足很容易，可是为什么大多数基督徒却认为他难于上青天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他们爱的不是神，而是这位神能给的福。基督徒不是一个称谓，信神不是你的业余爱好，不是你退休后的闲情逸致，不是你能有机会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，不是你的交友团、歌唱团、舞蹈团。神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是备胎，更不是你有事中无厌、无事下迎春的钟无艳。神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我们的全部。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们能够把神放在第一位， 如果你们首先追求的是神的国度，爱神胜于一切，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需要在不知不觉中被满足了。我无法解释，但这就是神的法则。只要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只要你真心爱神，何须求到口干舌燥，何须担忧到茶饭不思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，神会引导，神会提供，毫不费力。很多人曾对我说过，你说的容易，你是个传道士，能有什么问题？你们错了，我也是个普通人，也会遇到生活中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我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就像有首歌唱的那样，将你的双眼对着耶稣，全神贯注地看着他，这世界的一切将会变淡，在他的荣耀与恩典之前。因此我选择注视神，注视他耀眼的荣耀，我选择不为问题而烦恼，选择相信神一定会解决。我从未感到过有压力，从未灰心沮丧，从未放弃希望。我的祷告也和大多数人的不同，我需要求神的不多，基本上 99% 的时间都是在赞美神、敬拜神、爱神。你们知道我从不为我任何的传道和大会祷告吗？也许你们会觉得我不合常理，我不像大多数牧师那样，在教会礼拜开始前的半小时到一小时，召集所有骨干长老们躲在房间里闭门祷告，求神讲道的恩赐，求神带更多的人来参加。我从不这样祷告，因为这是对神的侮辱。我只要能确保自己准时站在台上就好了，这才是我的责任。我相信，如果神要我传道，就一定会给我传道所需要的一切。神预备他所呼召的。耶稣曾说过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拣选了我传福音。我们有和耶稣一模一样的圣灵，神已经拣选完了，也恩赐完了。所以我能做的只是相信。我会说，父，感谢你，我们的大会一定会很成功，因为我传的是你的真理，我会把你说在我心上的字字句句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。感谢你的恩赐，感谢圣灵与我同在。我不需要求神做他已经完成的工作，神比我更渴望触碰你们，更渴望改变你们的生活，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求神像我一样的关心你们。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们能把神放在首位，能真心爱神，你就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千遍万遍地重复你的心愿单。如果你们愿意把神无限放大，你们的问题就会无限缩小。大多数时候，那些所谓给我们造成困扰的问题，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知道在你们参加大会的这个星期里，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，因为撒旦志在偷走你们心中神的话语，所以你们会经历房间的空调不冷、马桶冲水不顺、床不舒服、酒店吃得不好等等等等。有些人就会备受困扰，把全部的信心用在为空调、马桶祷告上，这现在使你们烦躁不堪，无法忍受的天大烦恼，到了下个星期就会变成无关痛痒的小事，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你们甚至不会记起一年前曾让你们暴跳如雷的事究竟是什么。知道吗？我们是如此的不成熟，为了不是事儿的事儿向神求个没完。曾经有人哭着让我为他祷告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痛苦地回答，我的眼袋，我的黑眼圈，如果神不医治我，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当时我不得不用力咬住嘴唇，竭力阻止自己狂笑出声。这身体只不过是我们活在世上的衣服，终有一天需要卸下，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。我是在教唆你们不爱惜自己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凡事总有限度，过分的执着自己的外表不是爱惜自己，而是虚荣。兄弟姐妹们，有时候人人都知晓的未必就是神的真理。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3:16，我相信这是所有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一句经文，我们是如此的熟悉，以至于不知道它的真正意思。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教会的教导，神爱你们， 耶稣的殉难让神原谅了你们的罪，只要你们接受他，就会得永生，就不会下地狱。所以，信耶稣等于不下地狱。这不是这句经文的意思。信神不是买保险，现在看不到，摸不着，等到死的那天才生效。凡叫基督徒的，就有门票上天堂，不用下地狱。这不是神的福音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真正意思是，神是那么的爱我们，所以耶稣来了，不止我们不会灭亡，而且救赎的目的，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每次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总会看到某些人脸上流露出不屑的神情。我以为什么石破天惊的真理呢？原来答案是得永生呀。那谁不知道？兄弟姐妹们，得永生三个字已经成为宗教的陈词滥调。是呀，不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，谁没听过呢？不就是死后上天堂，在天堂里永远住下去吗？错了。永恒的生命不是将来时，不是要等到你死后才发生，而是现在此刻。让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耶稣永恒生命的给予者向我们解释什么是永恒的生命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永生就是认识神和耶稣基督。你们也许会认为就这样而已，再没有别的，我都是基督徒了，能不认识神和耶稣吗？错了，这里的认识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认识。当被问到是否认识某个人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的回答是，哦，我认识。然后你会说，你们曾在一起吃过饭，曾拜访过他的家，甚至还会对其家庭情况介绍一二，但这却不是经文里认识的意思。希腊语认识指的是有着亲密关系、共同经历的深深了解。事实上，这个词在圣经里还被用于描述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，创世纪四章一节，随后夏娃就怀孕，是形容最亲密的合一关系。这才是救赎，能够深深地、亲密地了解神。不需要等到死后上天堂，而是现在、此刻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救赎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。我们都听过教会的讲道，悔改，不然你会被地狱之火焚烧。这是廉价版的福音，不是真正的福音。虽然他们说的不错，不信的人是要下地狱，但是信神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免下地狱，圣经里没有一句经文是这么说的。神是那么的爱你，爱我，爱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所以他为我们献出了他唯一的爱子耶稣基督。耶稣是那么的爱你，爱我，爱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所以他甘愿为我们受难，为我们牺牲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能够以最亲密的方式认识神。让我这么说，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们以为成为基督徒重生仅仅只是为了罪能被原谅，不用下地狱，那么很遗憾，你们完全不了解救赎的真正意义。救赎是能够和神建立最亲密无间的关系，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老师，他比这世上包括你妻子、丈夫、子女在内的任何人都要爱你、了解你。所以罪从来就不是问题，它只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道阻隔。不错，耶稣需要为我们的罪牺牲，这样他才能除掉阻隔，而我们能够和神建立无间的亲密关系，才是永生的意义，才是耶稣到来的目的。知道为什么第一世纪的教会比现今任何的万人大教会都有力量吗？当时没有电视、广播、网络宣传，传道也不能被制成光碟和 MP3 供人播放下载。但是在短短的30年里，一群没受过教育的、没有正规学历的粗人却影响、改变了整个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是没有被人扭曲、滥用的真正的福音。只是神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没有动机，没有操控，没有个人崇拜，没有通过牧师才能接近神，更没有把牧师当作神。有的只是爱神，爱神，还是爱神。在我18岁的时候，母亲曾带我去了趟罗马。 我们参观了殉道者墓窟、罗马竞技场和马克西穆斯竞技场。当时，基督徒在遭迫害殉难后，就会被偷偷埋葬在这地下墓窟里。我沿着地道，边走边读着被翻译成英文的碑文，其中的一则使我至今难忘。这是一位丈夫写给他妻子和女儿的碑文，在此埋葬的是我挚爱的妻子和我们六个月大的女儿，为神的荣耀而献身于马克西姆斯竞技场。知道吗？我几乎可以感受到他的喜乐与自豪，他的亲人为了神的荣耀和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殉难。当时，罗马皇帝尼禄对基督徒大开杀戒，先用比鞭打更残酷的吃刑抽打，通常受刑者的整个背部都会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肩胛骨、肋骨被打断是常事，随后又让他们披上兽皮，任由野狗咬得支离破碎。在马克西姆斯竞技场上，他或者把基督徒们绑在柱子上，淋上焦油，点火让他们变成人体火把，或者把他们活生生的喂老虎、狮子。在面对着残酷的折磨和迫害的时候，那些基督徒却没有一丝畏惧，他们会在行刑之前祷告、歌唱，场面是如此的祥和、宁静。历史记载，尼禄曾经难以忍受的用手指堵住耳朵，厌恶地说：天哪，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还能歌唱？可以想象吗？是什么样的爱与信心才能让人在如此令人发指的情况下无惧？非但无惧，还充满喜乐、祥和。请放心，我不是在鼓励大家殉道，但是可以想象吗？要有多爱才能这样为神牺牲？我敢保证，现今社会中每100万个基督徒中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基督徒。现在的我们最先考虑的是我、我的生活、我的需求。神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你要满足我的心愿。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们能真心爱神，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如果你们能先寻求他的国度，而不是他能带来的好处与福利，那你们就会发现，其实需要求神的并不多，因为你的所需他都已经满足了。当我们四处宣扬并相信那廉价的福音，当我们以为信神就是死后不用下地狱，信神就是有事求求神，神就满足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就错过了救赎的真正目的。我们也无法知道神是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爱我们，他把对我们的罪的审判和惩罚加在他的爱子身上，使我们避免被审判、被惩罚。如果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没有其他宗教目的和操控，我敢保证，不信的人会争先恐后地加入我们，而不是一听到基督徒三个字就反感地皱起眉头。圣经里说，神的福会降临到我们身上，并一直追随着我们。可我看到的却不是神的福追着基督徒，而是一大堆基督徒气喘吁吁地到处追着神的福。我看到无数的基督徒气喘吁吁地赶到我的大会，神啊，我这个月已经参加了你的两个大会了，你要祝福我。如果你们能够停止一切别有用心的为神做事，如果你们能够单纯的爱神，渴望了解神，你们的生活就会彻底改变。以弗所的教会曾强调为神做一切的工作，他们把神的爱和接纳与信徒的表现划等号，这不正是今天我们当中大多数的行为吗？我们在歌中唱道，我的手是用来帮助我的邻居，我的眼是用来读神的话语，我的脚是用来走他走过的路，我生来就是要侍奉主。如果是因为爱神所以被感动而帮助他人，如果是因为爱神所以渴望了解他而读他的话语，这很好。可是对于大多数基督徒而言，他却意味着这是我的责任，我的义务，是我欠神的，必须为神做的。知道吗？我们像劳工一样准时打卡开工，哦，早上6点了要起床祷告，晚上8点了要开始读经，星期三了要参加祷告会，星期六了要参加查经班，星期天了要去教会敬拜，牧师开口了要尽快给这个月的11奉献，我们口口声声说侍奉神，其实呢却把神看成没良心的雇主，动不动就责罚就发怒。我们的内心呢，有多少个不情愿？ 有多少次只是在走形式？我们自认是神的奴隶，从魔鬼手中挣脱，现在又卖身给了神。兄弟姐妹们，神不计算我们的功德，神看的是我们的心。教会宣扬，我们活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物质世界里，总爱追求自己的安逸和享乐，与此同时，其他人正走向毁灭，他们需要知道福音，我同意。教会所组织的各式各样跨国传道，我赞成。我曾在一个宣道会上听牧师说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神传福音，带人信主。真是这样吗？如果你们也赞同这样的说法，那我问你们，亚当和夏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没有人可以传福音，没有魔鬼需要被驱逐，没有疾病需要被医治。他们不用祷告，神啊，你的国度降临，我们每天的所需，今日就给我们。他们不用为吃什么、穿什么担心，不需要为破碎的心、不健全的家庭、不幸福的婚姻、不满意的工作而祷告。他们不需要为任何事或人求神。他们是完美的，生活在完美当中，但是他们却在每天的傍晚与神相见，做什么？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启示录四章十一节，我们的主，你配得荣耀、尊贵和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创造的，怎样的旨意？神造我们，只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劳动力吗？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只是雇佣关系吗？不是。神造我们，不要我们只会为他工作，他爱我们，他要的是我们以爱回报的心。不错，当我们真心爱神的时候，发自内心的，我们会渴望为神而活，为神做些什么，但这是爱的果实。因为爱才会有好行为，而不是用好行为来换取神的爱。圣经里曾多次说道，如果我们只给神我们的侍奉，却不把心给他，这是不取悦神的。神说过，不要带没有意义的供物来了，你们烧献祭物的香气是我所厌恶的。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供物？是我们为了邀功领赏而不得不表现出的好行为。兄弟姐妹们，即使你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分给穷人，即使你们捐出身体被焚烧，但却心里没有爱，这对你们毫无益处。即使你们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，即使你们有先知的恩赐，信心可以移山，但却心里没有爱，还是对你们毫无益处。可惜的是，为神工作就是现今教会所倡导的一切。你们不明白，神要的不是你们的侍奉、你们的捐献和你们无私的牺牲，神要的是你们一颗爱他的心。对神来说，没有真心的任何侍奉都是臭不可当的。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之所以不明白，是因为他们把祷告当作是向神祈求和神谈判的工具，而不把它用来爱神、敬拜神和神共度时光。圣经里说，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在我们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，诗篇103章一节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听到的却是基督徒们如念咒语般的称颂耶和华，称颂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们称颂你。你们知道反复重复称颂耶和华这五个字未必就一定是在称颂耶和华。山迪·布朗，我们团队中的一员，曾经做见证说过，在他信主重生之前，他是洛杉矶的一名酒吧服务员，也是100%的异教徒，崇尚于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。一次他听到有人在谈论圣灵的洗礼，就问那是什么。有基督徒告诉他，那是洗礼的一种，会拥有神的力量，会说方言。如何洗礼呢？他又问。基督徒回答，只要你开口向神求，并开始称颂耶和华。当晚一知半解的他回到家，因为圣灵的洗礼中有洗礼一词，于是他把浴缸填满水，又因为他曾在电视上看到天主教的某些仪式场景，于是他又在浴缸周围点上了蜡烛。接着他衣着整齐地坐在浴缸里，先向神求圣灵的洗，然后就开始说，称颂耶和华，称颂耶和华， 称颂耶和华，他整整称颂耶和华了一个晚上。你们知道这根本就不是经文的原意吗？他是要我们对神说，父，你是一位好神，我爱你。神是爱，他要的是我们以爱回报他的爱。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他们只有五六岁，一个星期六的早上，我带着他们和他们的几个朋友出去玩，我们一起骑马，一起荡秋千，在泥里打滚，丛林中奔跑，我们吃糖果、冰淇淋，所有杰米所反对的垃圾食品，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整天。晚上当我把他们抱上床，盖好被子，正要关灯走出去的时候，彼得，我五岁大的儿子突然叫我，爸爸，什么事？我转过头，你是个好爸爸。知道吗？他并没有说，称颂你，爸爸，称颂你，爸爸。那简单的一句好爸爸，就让我很想立刻把他从床上拉起，在一起去骑马，荡秋千，泥里打滚。你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明白，为父的心就是神的心，这也是神造我们最初的目的，也是我们现在活着的首要目的，就是真心的对神说，你是个好爸爸。知道吗？神听了后就很想立刻把你从床上拉起，把一切他能想到的都给你，彻彻底底的，毫无保留的。当其他的基督徒还在孜孜不倦虔诚的求神祝福的时候，你的从神而来的福却四处追随着你，不断降临到你身上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你真心爱神。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，爱神，敬拜神，和神共度时光，用祷告 95% 的时间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偶尔对神说，父啊，医生说我活不长了，但这又有何畏惧？我相信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，我相信我能够战胜病魔。如果我打赢魔鬼了，这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如果我打输了，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。最终，赢是赢，输还是赢。兄弟姐妹们，如果这就是你们面对困苦的态度，如果你们没有被吓得两腿发软，仿佛末日降临，我敢保证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们战胜不了的，因为圣经上说，抵抗魔鬼，魔鬼就会从你们身边逃走。最后我要说，祷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爱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学习最终都归结于这三个字，爱神。祷告不是你向神邀功的工具，不是你害怕下地狱的保险，更不是你劳碌奔波的打卡上班。救赎的真正意义是此刻，是现在，就能够与你的天父建立那最亲密无间的永恒关系。停止做宗教劳工，不要用你的好行为来换取你早已拥有的爱。神要的只是你那颗单纯回馈的心，一句发自肺腑的，你是个好爸爸。当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把你的祷告时间 95% 用来爱他，敬拜他，你就会发现神的福气将不再是你苦苦追逐的，而是四处追随着你。不要再把精力放在为空调、马桶这些不是事儿的事儿上，把你的眼目注视在神的荣耀上。从今天开始，改变你的祷告生活，从求什么转向爱谁。如果你被这段真理彻底释放，请将你是个好爸爸打在评论区。这里是天国书房，和你一起回归祷告的初衷与荣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